第28章。这时我们已经顾不上说话了，我气喘吁吁的，觉得自己就要晕过去。小红在那里温柔地安慰我，让我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可是我的身体不听我心里的使唤，你晓得的，我已经有10年没有抱着一个女人了。10年前我有过一个女人，那是一个又瘦又小，皮肤黝黑的女人。其实我就有过那样一个，可就是那样一个，我也已经完全忘记了她的模样和味道，我就跟从来没有过一样。因此我抱着小红，就像是我的第一次。她脱得光溜溜的，她的手臂和腿缠着我，她在那里扭来扭去，嘴里说着甜蜜的言语。她就像一团大大的滚烫的水，我就那样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水淹没。因此我就这么抱了一下小红，或许我还没来得及抱着小红，我就没办法控制自己了，就那样呼的一下出来了。我把她的身体弄得黏糊糊的，小红一点儿没有嫌弃的样子，她用纸擦拭了一番，然后她躺在我怀里温柔地说，你说话给我听吧，我爱听你说话。我躺在那里抱着小红，我的身体和呼吸终于慢慢的平静下来了。虽然我那么匆忙的收了场，但是我已经觉得她是我的女人了，我们就像是在一起过了10年那么久。我抱着小红，一时间觉得就算你拿世上最好的东西来，我也不愿意换的。我就给小红讲了一番子期和伯牙的故事，之后我又讲了一个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，但是毕竟那都是古代的故事，我觉得小红更想知道的是我的生活。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，她也应该知道，于是我就给她讲了我的故事。你晓得的，我是个十分坚强的人，我受的那些苦我只想埋在心里，要是与别人分享，我就会觉得羞耻。我愿意让那些苦难深藏在心，然后秘密的腐烂。面对一个我喜欢的女人，就更不能说出来。我喜欢她，她是我的女人，我不能让她因此而难过。因此，在我的故事里，只有那些美妙的部分，是一个天赋异禀的艺术家的成长传奇。那些苦难的部分则通通被我过滤掉了。当然，因为伟大的艺术家总会与世俗发生矛盾，所以我还不算十分的出名。世人往往在很久之后才会意识到一个艺术家的价值，这一天总会到来的。小红说，你已经是大画家了，你要是再出了名，我就见不到你了呢。小红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我说，就算有一天我成了全世界最出名的画家，我也不会忘记你，你是我的女人。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身体上有反应了，我抱着一个女人这么久，又说了这么多的甜蜜的话，我就又开始了。小红其实也是这样的想法。小红发出温柔的呻吟之声，他说，你看我也受不了了。这一次小红拿出一个套让我戴上，老实讲我还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东西，小红就帮我套上了，真是世间最美妙的事情呀，其美妙真是难以说出来。小红娇喘微微，风情万种，有那么一会儿，我恍然觉得缠绕着我身体的女人不是小红，而是我一直喜欢的女人刘小美。顿时我就觉得自己像一只鸟那样飞了起来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飞翔的感觉了。从前是问道图让我飞起来，现在是一个名叫小红的女人。那时候我终于晓得，世上能让我飞起来的东西有两样，一样是问道图，另一样就是女人。 让我飞起来的女人有两个，一个是小红，一个是刘小美。表面上是小红，因为她缠绕着我的身体，可是我飞起来的时刻，我心里想着的女人是刘小美，因此我不晓得是他们两个里的哪一个。我就在心里说，就算是他们两个吧。如此美妙，如此让我魂飞魄荡，我激动地说，小红，你跟我走吧。小红也很激动的样子，她说，行呢。我就告诉小红说，明天还要在画廊买一天画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要办，等到晚上我回来，就带她去大饭馆吃饭，吃完饭带她去逛夜市，给她买几件好衣服。你是我的女人，因此就得穿得更好看一些。小红说，衣服不买了吧，那得花好多钱呢。看得出来，小红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她已经在替我节省了。我心里说，就凭她这样善解人意的样子，我也得给她买衣服。我就说，小红你放心，我有买衣服的钱，我来秦州的时候带了钱呢，本来就是打算零花的。说着话，我拿出那张存折让她看。小红温柔地说，那我就等你明天晚上回来。我们就这样说着甜蜜的话，不晓得说到什么时辰了，后来我们就睡着了。可是早上醒来之后，我发现小红不见了。起初我以为小红是去了楼下的厕所，或者去了她的房间，或者是外出买早点，或者去办点什么事儿，但她总归是会回来的。我就躺在床上，听窗外稀里哗啦的下雨声。我躺在床上，等她回来。就这么过了一个小时，她还没有回来，我就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我就起来，在房间里四处寻找她，但是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她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。我就去她的房间敲门，敲了很久也没有声音。这时，一个披头散发的服务员走过来说，别敲了，房间里没有人。我就问他人呢，他说一大早就走了。我顿时就觉得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，喘不过气来。我就想，小红到底去了哪里呢？我依然觉得她会回来。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，那时候早都应该去夫妻画廊，可我还是留在房间里。我看着房间的门，就好像小红随时会从门口进来一样。忽然想起我的存折，我就在包里找。我找那张存折的时候，我脑袋上的汗水哗的一下就冒出来了，紧接着我就全身都是汗水，那就像是突然间被扔到一个热腾腾的水缸里。你晓得的，我的那张存折不见了，那上面有10000元，那是我全部的财产。多年来我在兰州的街头摆摊算命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好多次还有躲避城管的棍棒、皮带和拳头，经常像一条狗一般四处逃窜，好不容易才攒了这些钱。我用这些钱来交房租、买宣纸、颜料，还要用这些钱开画廊的，老实说来之不易。只是因为我喜欢小红，我就没有说这是我算命挣来的钱，我告诉她是卖画的钱，是我拿来随便零花的钱。我喜欢让她觉得我有钱，她一定也喜欢我有钱的样子。其实这些钱是我的全部了，她要是都拿走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接着我心想，我没有说出存折的密码，或者小红不一定能取走这些钱，于是我就匆忙地出了门去找银行。雨下得稀里哗啦的，我在雨里跑来跑去，后来找到一家银行，银行的人才准备开门，里面的人慢腾腾的，就跟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慢。我就在那里等他们开了门。有个女人问我办什么业务， 我就说，我来看看我存折上的钱。他问我存折呢，我就说存折没有了。他说没有存折怎么查，我就说存折丢了，因此我就想看看上面的钱。我说话的时候，我脑袋上的雨水和汗水搅和在一起，顺着我的脸往下流，眼睛都被遮住了。我就一边用手抹眼睛，一边和柜台里的女人说话。那个女人看着我的样子，好几次都要笑出来。不过她也看出来了，我很着急。她就让我拿身份证，我就递给她。她看了一眼说，你这是异地开户，我们这里办不了。接着她就写了一个号码在纸条上。她告诉我说，打这个号码就可以查询挂失。我就又跑到雨水里找电话亭，拨了好几次，总算拨通了。有个女人和我说话了，她的声音就跟蜂蜜一样，我越着急，她的声音就越是甜蜜。她问了我好多的信息，我晓得她担心我是假冒的。后来我听见她在那里敲电脑，她温柔地说，您好，您的存款余额是20元，我这里暂时冻结您的账户，请您7日内到当地营业厅办理挂失业务，谢谢您的使用，再见。我就在雨里站了一会儿，我身上的水哗啦哗啦地往下流。后来我回到了浩克招待所，前台有个服务员看见我说，伏羲画廊的秦老板打了2次电话了，他请你回电话给他。我就在前台给秦老板回电话了。我本来想跟秦老板说我的存折的事儿，可是电话通了之后，我又不想说了。秦老板在电话里骂骂咧咧的，他说都快中午了，你怎么还不过来？我就跟他说了个谎话，我说是早上拉肚子，因此就耽搁了。秦老板的声音里透出半信半疑的样子，他说，你拉肚子也要跟我说一声啊，那你就赶快来，这边还有人等着买你的画呢。我当然不相信秦老板的话，他是要我带他去见徐百川，因为他的侄女想当电影演员。我又想起来，我还欠秦老板400元，因为前几天卖画的800元还在我身上，他找我也有这个原因。回到房间里，我又坐了一会儿。我坐过的地面上，一会儿功夫就积了好多的水。我就像是坐在水上面那样。有些时候，我感觉小红就在房子里，她在温柔地跟我说话。有些时候，我又感觉小红就从来没有到过这儿，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名叫小红的女人。起初我还能闻见一点她的气味，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她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到后来，我就连她的样子都不记得了。我就在房间里坐了一些时候，我心里在想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想的最多的问题是钱，我口袋里还有一些钱，那个叫小红的女人并没有拿走这些钱。我猜他是故意留给我的吧。这些就是我全部的钱了。我要是付了房费，又付了给秦老板的400元，我就只剩下不到200元了。我在想，我拿这200元回到兰州，立刻还要付那里的房租。房租是每月500元。这样我一回到兰州就得再找300元。我该怎么找那300元呢？我正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浩克招待所的服务员过来问我说，是退房还是续住？我就说退。那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，我觉得我可以不付给秦老板那400元，因为我的存折被小红拿走了。我又觉得我还可以向徐百川要一些钱，他有的是钱，因为我没有钱了。我要是不来秦州，不在伏羲画廊卖画，那么我就不会损失我的那1万元。 你看，我多么不知羞耻，这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逻辑。可是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，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你晓得接下来我干什么了？我收拾好我的包，退了浩克招待所的房，我出门就朝着车站的方向走。让我惊奇的是，外面的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这让我的心情好起来。我就在秦州的街道上走路，后来发现我居然走到秦州大饭店的门口了。我晓得徐百川就住在这里，只是我不晓得他的位置。不料我无意间就走到这里了。这个饭店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，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座宫殿。我就站在饭店前面的一棵树底下，饭店发出的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本来我是往车站走的，不料我走到了这里。站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我就往饭店走去。饭店的玻璃门在不停地旋转，人们就从那里进进出出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年轻人拦住了我。他问我有什么事儿。之前我看见他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鞠躬，我晓得我是看上去太奇怪了。我背着一个大包，浑身都是湿漉漉的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来找徐百川，就是那个拍电影的导演，他是我的亲戚。这年轻人上下打量我，眼神十分的狐疑，因为我站在门口的时候还有水珠顺着我的裤管流到地上，那就像是我憋不住尿。他说，你跟他预约了吗？我说是约好的。他说，那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我说我没有电话。他说，你可以告诉我号码，我替你打。我说我没有他的号码。我跟他说话的时候，落在地上的水形成了两个可笑的圈，正好就把我的两只鞋子包围起来。年轻人这时低头看地上的水，接着他说，很抱歉，你不能进去。我就说，我为什么不能进去？他说，你就是不能进去。老实讲，这年轻人傲慢的样子让我有些生气。我就在心里说，不和这样的人计较，我就从这个玻璃门里进去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我正要往里面走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两个穿着警察衣服的人站到我旁边，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黑颜色的棒子。我都没注意他们什么时候窜出来的，简直就像是顷刻间从地里冒出来的。看到他们这个样子，我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，我就只好从那里离开了。我又回到刚才的那棵树下面，我站在那里看着饭店的玻璃门。我心里说，徐百川总会从这扇门里出来的吧，我就站在这里等他出来吧。后来我看见徐百川出来了，三四个人簇拥着他，那个来过伏羲画廊的年轻女人也在。隔了这么远，我仍然能闻得见他身上的香味。他们出来之后，有一些年轻的男女涌上去，他们和徐百川拍照，还请他在他们拿着的本子上写字。徐百川的一张脸光洁新鲜，他就像是饭店的光芒的一部分。那时候我才晓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，是因为只有他的这张脸才配得上饭店的光彩。然后他被簇拥着走向一辆汽车，那辆车离我站立的这棵树十分的近了，而且徐百川上车的时刻，我觉得他的眼睛其实是往我这里看了一下，或者他已经看见我了。我举起一只手，嘴巴里喊了一声，你晓得的，实际上我没有发出声音，我的嘴巴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或者我喊出的声音被饭店的光芒挡回来了。 你晓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我是说，那时候我看见徐百川，令我难过的不是他身上的那些刺眼的光亮，而是我感觉我太破烂和渺小了。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顿时就感觉到难以言喻的羞耻。我就觉得，即使他看见我，帮助我，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还是那样的轻微，轻微的像是空气里的尘灰，我永远也不会有他脸上的那种夺目的光亮。我就这么看着他走进汽车，然后汽车的屁股冒出一股烟雾，顷刻间就不见了。那天我在秦州汽车站停了很久，我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，我在考虑我要到哪里去。后来我决定去西安，因为西安是一座大城市，西安比秦州要大得多，甚至比兰州也大得多。我就买了一张车票，然后我坐上一辆去往西安的汽车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